从四福音看主耶稣的足迹，耶稣生平。
崇恩刚刚信主的时候呢，领受了重生的恩典，就很自然的想更多认识主耶稣啊，这位救命大恩人哈、啊。于是崇恩就兴致勃勃的打开了圣经，看新约的福音书，想去了解主耶稣的一生。可是当我看了好几次呢，脑袋就产生了好几个的问号哈、啊。第一，我心目中的耶稣的传记是会把耶稣生平的事迹呢按照次序给记录下来的，可是我发现四卷福音书并没有很清晰的把每件事情的先后次序记下，而且四卷书所记载事情的细节还有发生的时间呢，原来彼此之间呢也有出入的。还有的就是四卷福音书都把耶稣一生大部分的岁月略过不谈。耶稣啊，在他大约两岁到三十岁之间的生活呢，就只有路加福音用了极小的篇幅来记载。那个时候坦白说哈，我实在会觉得呢，四福音书作为耶稣生平传记来看来读的话呢，哎呀，好像有点不及格。后来呢，当我在教会接受更多的教导栽培呢，自己也慢慢的更了解圣经的内容了。这个时候呢，我逐渐的体会到四福音书作者本来的目的呢，原来不是要写下耶稣的编年史。他们虽然所记载的内容不同，但却都指向同一个的目的，就是要突出耶稣为世人所做的、所完成的救赎工作。正因为这样哈、啊，耶稣一生按时间次序每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显得没那么的重要。也正因为如此，四卷福音书的作者才花了绝大部分的篇幅描述耶稣的传道工作、他的受难、他的复活。至于各卷福音书的内容细节有所出入，选材有所不同呢？哦，这是因为作者是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述耶稣的救赎工作的。所以呢，当我们把四福音放在一起来看呢，就会发现这四卷书主旨是一致的，内容呢也是互补的。关于耶稣这四本传记的重点，自然也是我们这个耶稣生平的栽培班课程的重点。我们谈到的内容呢，主要是来自四福音书，另外呢也会加入一些圣经学者的研究结果啊，还有考古学家的发现。盼望呢听过这13集的栽培班课程耶稣生平之后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会更明白耶稣怎样在他的一生中逐步实践他拯救罪人的使命。而我更加期盼的就是，当你了解更多之后呢，会更爱耶稣，也更愿意效法耶稣。根据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的生平可以概括的分成以下几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段落，从出生到大约两岁；第二个段落，从大约两岁到12岁；第三个段落，从12岁到30岁；第四个段落，从开始传道，就是30岁后，到他呢被钉十字架前一个星期进入耶路撒冷为止。那么最后第五个阶段呢，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到他升天。而当中这段日子呢，又可以细分成为三个段落的。首先呢，从进入耶路撒冷到最后晚餐的前夕，然后是从最后晚餐到十字架上受死。第三个段落呢，是从埋葬到复活升天。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主耶稣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出生和婴孩的阶段。耶稣到底在哪一年诞生呢？学者们众说纷纭，一般的推论得出的结果呢，就是耶稣大概在公元元年之前的几年就已经诞生了。到底他生在何地呢？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耶稣呢是犹太人，他一生33年的岁月呢都在犹太地生活的。耶稣出生时候的犹太人，他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他们当时呢正受到罗马人所统治，在此之前呢大约600年，犹太人呢其实已经彻底亡国了，先后由巴比伦、波斯、希腊、埃及、叙利亚等王国所统治。叙利亚人想要铲除犹太人的民族信仰，他们就以异教的神像来污秽圣殿。当时犹太人的忍无可忍，就在马加比的领导之下，以游击战术出奇制胜的争取了独立。接下去的100年，犹太人呢在名义上是独立的，可是呢仍然有着很多内部的派系斗争。这个时候罗马人已经崛起，而且对犹太地虎视眈眈。终于在公元前63年，罗马将军庞培以平定内乱作为借口呢，派军队去镇压，攻陷首都耶路撒冷，结束了犹太人短暂的独立时期。罗马人征服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就以傀儡王来统治犹太地。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呢，统治犹太人的傀儡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希律王。这个大希律王呢，他本身并非犹太人，只不过呢先祖是犹太人的近亲而已。再加上这个大希律为人残暴，所以呢犹太人都不喜欢他。他呢横征暴敛，犹太人叫苦连天，大都热切的盼望他们先知在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救世主呢可以快点降生人世，好呢拯救他们的。那耶稣呢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场景当中呢诞生的。他的母亲名字叫玛利亚，住在以色列加利利区内的一个小镇拿瑟勒。根据圣经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呢，玛利亚是从圣灵感孕而生下耶稣的。那他本人是怎样得知这个消息的呢？原来呢是神差派了天使去告诉他的。当时玛利亚已经和一个叫做约瑟的木匠定了亲，不过呢就还没有过门。有一天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他将要怀孕生孩子，而这个孩子呢将要做犹太人的王。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玛利亚，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当然呢是既慌张又大惑不解，因为啊她还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处女啊。天使当然也明白她的心情，所以呢耐心的向玛利亚来解释，她将要怀的胎是从圣灵而来的。当玛利亚听了天使的解说之后呢，她又怎样回应呢？圣经说呢，她这样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听听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玛利亚是多么的顺服神的。好，现在呢又让我们谈谈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了。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定亲跟结婚呢其实有同等的约束力。玛利亚在定亲之后竟然有孕，这就是她对未婚夫不忠犯了奸淫罪。 根据当时犹太人的习俗规条呢，族人可能会暗中行私刑，用石头呢来打死他的。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你又会怎么办呢？是公开这一宗的丑闻，让族人来打死玛利亚，还是给这个少女一条生路呢？马太福音说呢，约瑟是个义人，他想呢保护玛利亚，但另一方面当然他也要维持自己的尊严呢，他就想秘密的跟玛利亚解除婚约。可是就在这个时刻，神的介入扭转了事情的结局。神差派天使在约瑟的梦中向他显现，要他呢把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天使呢还告诉了约瑟，玛利亚将要生的孩子呢要起名叫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原来约瑟跟玛利亚一样都是顺服神的人，于是呢他就照着天使的吩咐和玛利亚成婚。不过马太福音呢就特别的强调了，玛利亚生下孩子之前呢，他们夫妻没有同房，这就让我们清楚的知道，生下来的孩子并不是从约瑟而来，而是从神而来的。相信呢，有些听众朋友呢，过去已经听过这个从神而来的婴孩他的诞生的经过。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呢，小婴孩耶稣诞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而这个伯利恒呢，就正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救世主降生的地方。那听到这，可能呢你会问，为什么当时约瑟和玛利亚要离开位于以色列北部的家乡拿撒勒，跑到老远的南部首都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恒小城来生下耶稣呢？那原因呢是这样的，当时罗马政府正进行人口普查，所以呢个人必须回到祖籍的地方去登记户口，约瑟的祖籍是伯利恒，所以呢就要回到家乡来登记了。回到伯利恒之后又怎样呢？可能收音机旁边有弟兄姊妹马上会说，我知道约瑟和玛利亚到达伯利恒之后，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约瑟想找个客店让玛利亚来生孩子，可是客店没有地方，结果呢只好让耶稣在马槽诞生了。这样的回答呢正确，不错呢，是来自圣经的记载。但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当时犹太人房子的结构呢，就更能想象出耶稣诞生的那种的情景了。根据圣经学者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在主耶稣诞生的年代，伯利恒城呢一般的房子都是依山建筑的，房子的一角呢是饲养牲畜的地方，那处呢比较起居睡觉的地方呢要低一点，也就是呢类似洞穴一样的一个的地形，里面呢就会养着牲口。对伯利恒房子的结构有了了解之后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耶稣诞生的那个真实的情况了。那按照学者的估计呢，可能当时来到伯利恒登记户口的人多，房子上层呢已经住满了人，所以玛利亚生下耶稣之后呢，只好把婴孩放在下层洞里饲养牲口的地方。那第一次听到耶稣降生事迹的听众朋友呢，听到这也可能会问，哎呀，人类救赎主就是这样在怎么平凡的环境当中诞生啊，那岂不是没有人知道他是救世主吗？不会的，因为根据圣经的记载，神分别拣选了三批人在公开的场合来见证耶稣救世主的身份。第一批呢就是 伯利恒市郊卑微的牧羊人。根据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天使在夜间向正在看守羊群的牧羊人显现，告诉他们救世主基督已经降生了。接着一大队的天兵出现，和天使一同赞美神。牧羊的人呢，虽然很害怕，但他们还是马上动身，按着天使所说的特征呢，在饲养牲口的地方找到了婴孩耶稣。当他们找到了之后呢，哇，就高声赞美上帝，并且把基督已经降生的好消息给传开。另外，第二批的见证人呢，就是两位敬虔的老人家了。因为在耶稣降生八天之后，约瑟就按着犹太人的规矩，带着婴孩耶稣来到首都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接受割礼。这个时候，一个叫西面的老人家也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原来他早就得到了神的启示，知道自己在去世之前呢，必定可以见救主一面的。他一看见婴孩耶稣，就认出这是应许的基督，于是呢，就称颂神，为玛利亚和约瑟来祝福，并且说预言，见证这个小婴孩将来不但是以色列人的主，更是全人类的拯救者。接着，另外一位老人家也认出耶稣是救主。这个老人家呢，是一个寡居多年的女先知，多年来她一直在圣殿祷告侍奉神。当时她看见耶稣，就向愿意聆听的人大声宣告说，以色列的拯救者已经来到世上了。至于呢，第三批的见证人呢，就是一些从东方来的星象学家，也就是和合本圣经马太福音所说的博士。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地方看见了一颗相当特别的星，知道呢有一位新生王要诞生了，于是啊，千里迢迢来到希律的王宫，要寻找新生王。希律王按照祭司和经学家的建议，就指示他们到伯利恒城去找寻新生王。结果呢，他们凭着那颗星星的指引呢，很顺利的找到了小孩子耶稣，并且献上黄金、乳香、末药作为礼物。当时他们在梦中呢，也被神所指示，就是不要回去见希律。所以呢，当他们朝拜过小耶稣之后，就从另外一条路回东方去了。神为什么阻止这些星象学家回去见希律呢？原来因为希律居心不良，在他的心中啊，害怕这个新生王会令他的王位不保。后来当他发现星象学家已经不辞而别回国去了，他就非常的愤怒，他下令要杀死伯利恒城并且附近地区两岁以下的婴孩。从他这样下命令呢，我们就可以推测耶稣当时应该呢不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了，大概呢可能已经有一岁两岁了。幸好约瑟也在梦中得到天使的指示，就在希律王颁令之前呢，他们已经逃离伯利恒前往埃及去了。他们住在埃及地，直到大希律王死了之后才回到拿撒勒定居。刚才呢已经跟你扼要的交代了耶稣诞生的经过，还有他在婴孩时期的经历。不过呢，最重要的也还不是这些的细节，而是要明白耶稣降生对我们的意义。刚才我所分享的就清楚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救世主，他的身份既有天使的宣告，也有神所拣选的人来加以确认。这位救世主 他选择在饲养牲口的地方出生，选择平凡的木匠作为养父，选择亲自降生为人来体验人间疾苦。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对耶稣的这份大爱，你会怎样回应呢？